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运行在这地，主医治我们当中所有软弱和伤痛的人。主你现在就在这里，你的平安要临到，你的恩典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求你亲自的来安慰我们。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的心现在可能需要安慰，主啊，你现在就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在圣经上面的教导，借着你的圣灵，主，今天我们都要得安慰，我们要重新有那永恒的盼望，我们要能够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求神今天就改变我们，重新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一生从此不再一样。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最近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天灾人祸，三竹台风刚刚离开了广东省，刚刚去完广东省，然后印尼现在就在又是地震海啸，死了很多人，日本现在也在经历台风的侵袭，那昨天我看报道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台风正在成型。这个世界的气候已经是越来越越来越乱，越来越糟。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那个 Esther 就跟我说，我的女儿说，她说爸爸，为什么我们在澳洲比较少听到台风，就没有听过台风跟地震。我说你真的要感恩，因为这世上有很多的苦难，但是在澳洲我们还相对算是很平和的一个地方。但即使在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是知道每一个家庭跟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都需要上帝。每一个家庭，我再说一次，每一个家庭跟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至少我过去这十几年来所遇到的人跟家庭，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段经文，当我们伤痛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如果神爱我，基督徒最容易问的问题，甚至是外面的人会来攻击我们信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爱你，为什么在伤痛的时候他不理你？困难的时候他在哪里？他为什么不管我的需要？如果他爱我又有能力来帮助我，为什么我的病没有得到医治？为什么我不断祷告，我爱的人仍然离我而去？为什么我的孩子越来越叛逆不听话，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神还是不帮帮我？我们发现问题非常的多，有些是情绪的问题，有些是身体的问题，有些是工作移民的问题。人们不断的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但是好像神没有在垂听。当我最需要的时候，神在哪里？渐渐的，有人就开始失去信心。我曾经听过有人跟我说，牧师啊，不要祷告了，祷告没有用，因为我祷告了半天也没用。甚至有些人会对神产生怨恨的心，他就不再服侍了。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问题，在我伤痛的时候，神你在哪里？通常这个问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无论圣经怎么说，我们会发现其实神不爱我。因为不管圣经怎么说，圣经讲的是很真实，神怎么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现在的需要是在那里，现在的需要是这么的真实，可是这个真实的需要，真实的痛苦，我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可能会有同样的结论，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我没有所有的放上去，所以你可以拿你的手机，如果你有圣经软件在手机上，所以这个时间你可以拿来，就是用手机来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会中间有很多经文会看，那但是请你不要用手机，现在在扫微信，现在多看一下经文。在今天的经文中，你可能有同样的结论，因为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病了。所以在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姐妹两个人打发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怎么回答呢？如果照圣经所说，神是爱人的，那耶稣是不是就像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们有很好的关系，耶稣一直爱他们。所以如果照着圣经上所说的话，耶稣应该马上就要过去。如果你爱的人病了，你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你肯定是飞奔过去了解状况。如果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赶快去找医生，医生啊，现在发生什么事，想赶快去想办法求神帮助他，所以赶快逃到他身边，这是我们亲人一定会做的事情。 那耶稣在那时候就说，这病不至于死。那事实上拉撒路病得重不重？重，因为他最后真的死了。可是我们在经文当中，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之后，仍然在原地住了两天。所以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耶稣跟拉撒路有很好的关系，耶稣爱这个家人，可是他仍然决定在原地住了两天。所以第一点就是耶稣没有去啊，为什么他要等两天？为什么他不去？有人就说，哦，那我可能耶稣在这个情况下无能为力。但其实不是，因为耶稣有能力医治，但他选择在那个时候不过去。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能力医治？在之前已经看到很多的神迹，38年那个瘫子好了啊，生来就失明的人眼睛看见了，水变成酒了，我们已经看见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了。所以不是耶稣没有能力来医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家人病的时候，我看过有些甚至说在电视剧里面或者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有人跪下来在医生面前说，医生啊，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吧，求求你，求求你，然后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没办法。那在这个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会安慰这个病人，而且会尽力的医治这个病人，因为医生他还是有怜悯之心的，作为陌生人都有怜悯之心。但耶稣有这个能力来医治，因为耶稣那个医生有时候还会无能为力的啊。有时候医生他只能跟你说，我也没办法，就只能等了啊。那或者看情况怎么样，耶稣医生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但耶稣不是啊，耶稣有更大的能力啊。但他选择在那个时候，在他爱的人最需要的时候，他不过去医治他们。那有人就说，那可能耶稣不知道病得很严重啊。在十一节开始啊，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对这些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哎，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就说，主啊，他若睡就会好。然后十三节，耶稣说这话是指拉撒路死了，他们却以为他是通常的睡眠。第十四节，耶稣就明白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拉撒路怎么样？死了。所以耶稣知不知道？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耶稣能够知道万事，他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如果你今天去急诊室，在澳洲，不管是新南威尔士省或者是昆士兰省，病人分成五级啊，就你去急诊室的时候，他把你分成五级。第一级的是什么样子呢？两分钟或者马上，两分钟之内或者马上就需要有医疗病人马上去处理的问题。就是说他的问题可能是突然中风或怎么样，反正很严重的啊，就第一级 Category 1 种类一那种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医生冲过去，我亲眼见过这样的情况，所有医生这样冲过去，然后就去治那个人啊。其他病人他们可能都放下不管，因为那个病人在当时他的需要是马上或者是两分钟之内一定要去处理的，这个叫 Category 1啊。到了急诊室，那总共有五种，到了第五种，我们很多其实是第五种第四种啊，有点生病感冒，所以都排到后面。有时候你去排了，等了四个小时，耶稣才来，哎，不，那个医生才来看你，不是耶稣，医生才来看你，对不对？所以其实澳洲医疗制度哈，你说好，说等很久，有时候你们去啊，怎么等那么久？其实你要换一个角度去想，因为医生去帮助比你更有需要的人啊。如果你是换成你是最有需要的人，你是不是希望马上就有能够得到医治呢？所以其实在澳洲呢还算是蛮人性化的，如果 Category 1马上就去，我可以跟你说拉撒路已经差不多 Category 1了，就差不多是种类1或2了，就很严重很严重的了，因为他马上死了。等一分钟都多，有紧急的状况等一分钟都嫌多，可能一分钟就救了那个命。但耶稣等了多久？两天。他等拉撒路不是死，他等什么？死透了。英文叫做什么？不是 dead， very dead， 死的不能再死的啊。或者你可以帮耶稣找借口，说拉撒路不严重什么，可是耶稣知道万事，他知道他会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是门徒，你如果在耶稣旁边，你会想什么？老师啊，你有没有搞错？这家人他们跟你关系这么好，以前我就看到你跟他们真是互相的很多的爱心在帮彼此帮助，你知道这家人跟你的关系很好，你又知道拉撒路会死， 为什么你要让这家人来经历这一切？为什么你要让这家人来经历死亡的哀痛？犹太人有一个相信是，死后灵魂会停留在身体里面三天，而当皮肤的颜色变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和亲人分开的时候。所以如果耶稣即刻启程，即使拉撒路死了，马大和玛利亚还可以说，诶，现在死了两天，对不对？因为耶稣等两天嘛，啊，如果耶稣即刻启程，那就死了两天。那犹太人相信三天之内灵魂还是在他那个拉撒路的身上，所以他们可以说，诶，那还有一丁点的希望，对不对？耶稣虽然说这个人死了，但是灵魂还在的话，还有一点希望。但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几天？在十七节，四天。所以代表说是死透了啊。那当时又没有冰箱，那尸体怎么样？开始腐烂。所以马大在三十九节就说，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马大就是死者的姐姐啊，大姐就说，主啊，他现在很应该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要让他们一点希望都没有。你可以看到吗？你可以想象吗？我们现在齁，如果有亲友过世是很难过的，但至少会先把它放在那个啊冰柜或什么来保存，对不对？当时是没有冰箱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你心爱的人死亡之后慢慢腐化，你等到他皮肤变白，等到他发出臭味，你才把石头，已经把石头关起来，但是要等到皮肤变白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看到你心爱的人渐渐在腐化的那种心情吗？甚至你可能他们还不会闻到尸体的臭味就把它关起来了，但是他肯定是看到这个尸体体温越来越没有，他肯定看到这个尸体皮肤颜色越来越变，他肯定看到很多那些尸体会产生的变化。而耶稣，你会觉得耶稣怎么这么狠心啊？他一点的希望都不给他们，他就是要等着尸体臭的时候他才到。如果耶稣真的爱他们，怎么能够让他们这么伤痛？当时有很多人在的，在十八节我们看到伯大尼跟耶路撒冷不远，大概有六里路，所以很多犹太人去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弟弟的缘故安慰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家是很应该说很有人缘的，很多人都去看望他们家，希望安慰他们。那耶稣跟他们家关系这么好，他们又那么尊重耶稣，那耶稣为什么不去呢？而当耶稣到的时候，两个姐姐并没有怪耶稣，他们只是跟马大跟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在二十一节，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边，看见耶稣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所以两个姐姐都相信，只要耶稣早一点到，拉撒路就不会死。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还是很恭敬的，不然玛利亚就不会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怪耶稣，但他们伤痛很真实。我心里在想，假如今天哪个门徒口风不严，跑去跟这个两个姐妹说，哎，你知道吗？其实老师在来之前等了两天才来呢。你觉得这两个姐妹会怎么样？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他可能会很受伤，对不对？他会觉得说，耶稣，我这么尊敬你，我那么爱你，为什么你要让我亲眼遇见我弟弟的死亡，而且甚至让看到他的腐烂？他可能会说，会心里想，你不是说你爱我们吗？你这样子的表现就让我知道你其实是不爱我们的。所以这两个姐姐肯定心里会很伤痛，如果他们知道事实是如何。那我们是不是一样呢？在我们在伤痛的时候，我们会祷告，可是我们常常得不到答案呢、啊。好像神是不是你就是要我痛苦呢？你明明可以救我，你圣经那么多神迹奇事，为什么你就不能显这种小小的神迹在我身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很残忍，你怎么能够看我们受苦？如果你知道耶稣这等两天的事情，你会觉得哇，怎么那么残忍呢、啊？是不是？如果你是他的那些宾客、那些亲友从耶路撒冷进来，你会说啊，还等两天？所以你是不是也会问神的同样的问题？主啊，我等不了了，为什么你还在等？主啊，我现在在伤痛，你在哪里？主啊，你在哪里？可是同时，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其实不是不爱他们。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一，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 当姐妹两个打发人去找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是很爱他们的，可是他也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很危险。那在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说，耶稣呢跟那些门徒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在那边，反而欢喜，为要使你们信。现在我们到他那边去吧。”所以在第十六节，耶稣就说：“于是耶稣就去了然后那称为底士马的多马就和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跟他一起死吧。”所以耶稣在之前，那犹太人已经要拿石头打死他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耶稣其实在那时候是很危险的。耶路撒冷离伯大尼很近的所以那么多亲友从耶路撒冷去看伯大尼的那些那姐妹的，来安慰他们。所以如果当耶稣回去的时候，他会知道他可能分分钟会有生命的危险的。那些门徒也很清楚，所以门徒说：老师既然要去，那我跟他一起去，跟他一起去死吧，我们与他同死。他既然老师已经做决定了，耶稣做了决定了，我们就跟他一起去死。所以第一点我们就知道，耶稣不是不爱，虽然他迟两天去，但他去还是要可能担这些生命的危险，有可能他会被那些其他的犹太人用石头打死的。第二点我们知道，耶稣爱他们，因为耶稣哭了。那在第三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三十三节说，耶稣看见他哭，而且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就是心里很难受，又很难过，就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们说：主啊，请你来看。三十五节，耶稣说，耶稣哭了这里写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多么爱他，那就说耶稣多么爱拉撒路。那其实你会发现，上帝不是不了解你的伤痛，他比任何人更有资格说什么叫伤痛。你不要忘记，耶稣自己曾经钉在十字架上，他现在在上帝的右边，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他看到我们难过，其实他是感同身受的，因为他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完全明白我们的感受。那你就会想，为什么耶稣还要哭？后来他不是让拉撒路出来，死人复活了吗？他如果有这个能力让那个死人复活，他也知道他会怎么做，为什么他还要哭？我发现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耶稣在去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玛利园，他还是汗如血滴在地上，很痛苦。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他要经历灵魂般撕裂的痛苦，因为他要承担全人类的罪，他要跟天父分离。他就算是知道，他还是可能很痛苦，因为苦难的经历是真实的，苦难的经历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你就算知道后面的结果会是可能不一样，这不代表你的苦难是虚假的，苦就是痛苦，在那个过程当中还是很痛苦。所以耶稣真的爱这些，他明明可以，他知道拉撒路他们将来他有办法让他复活，可是在那个时刻他看到这些人，他还是很难受。所以耶稣的心和他们一起承受这个苦难。我相信耶稣等那两天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在等，也就换句话说，我相信那两天耶稣也很难过，他也知道拉撒路，希望拉撒路赶快能够好，就像他去到那边，他看到他哭的时候一样。天上的天父看到你难过，不会无动于衷，不会觉得啊太好了，你哭吧，你死吧，不是的。天上的天父看到你难过，和你一起难过的。可是他并没有两天就去，他还要等。所以他知道他需要等。那耶稣为什么要等？耶稣真的爱这些人，为什么他还要等？因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他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第十五节，你有那个看到的手机的时候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在那里反而欢喜，为要使你们信。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我们看见耶稣的目的是要门徒可以信，这个很特别。拉撒路病了，耶稣不去，为的是要门徒可以信。而且不单单是门徒，他后来在二十一节开始就对马大说，马大说：主啊，你在这里，我弟就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耶稣，然后他就跟耶稣说：我知道，即使现在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弟弟会复活的。马大那时候还是不了解， 他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换句话说，他不觉得现在死人能复活，在将来是，他们犹太人都是这样相信，我们基督也是这样相信的，将来有一天所有人都要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然后受审判，然后在25节，耶稣却对这个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所以无论是对门徒或者对马大、玛利亚而言，耶稣的目的其实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不是在当时哦，对他们最好的不是病马上得医治，在当时对他们最好的是让拉撒路去死，甚至死透，然后让耶稣能够证明到说这是神的荣耀，他是生命的源头。耶稣要人明白，更重要的是认识耶稣是谁，而不是惧怕死亡。耶稣要人明白，他才是生命的源头，即使在死亡的时候还是要依靠他。甚至在耶稣在要医治他之前，他在之前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都带着目的。41节，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要使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换句话说，耶稣可以心里跟耶稣跟上帝祷告，或者是他直接就可以叫拉撒路从那个石头里面，从那个坟墓里面出来，他不需要再经个望天然后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的目的是要让其他人，在周围的那些人知道是神差他来的。所以耶稣的祷告是有目的的，他这样子祷告是要让周围的人知道他可以直接让拉撒路出来，但是他还是要这样做，为的是他们能够知道耶稣是谁。在第4节，耶稣也曾经说，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怎么样？为了上帝的荣耀，为要使上帝的儿子借此得荣耀。所以耶稣的目的从来都没有变，从第4节开始，他一听到他就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耶稣到底是谁，而今因此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这些苦难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耶稣才是生命的源头，是天父差他来的，他是神的儿子。那有一位叫 Hanson Taylor 的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很有名，他死在中国。那他就讲过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好吗？试验为上帝提供了他在我们生活中工作的平台，没有他们，我永远不会知道他是何等善良，何等大能，何等恩典。你会发现，人总是在苦难的时候才会特别去找上帝，而上帝不一定马上就照着你的苦难来回复你，或者是马上来医治你或帮助你。因为苦难本身不是终点，苦难是神带来恩典的工具。我再讲一次，苦难本身不是终点，苦难是神带来恩典的工具。让我们真的明白真理，神迹的目的是要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苦难有时候的来临，让我们在当中非常的痛苦，而神似乎不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来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他到底是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不明白我，但是耶稣要让他们明白说，他才是复活和生命。我再念一次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可是当时有很多人活着信耶稣，后来死了没？死了。所以那怎么说永远不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真的当时信我的，你的身体会死，但是将来你要得到永生。所以对耶稣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现在的病得医治，而是他们认不认识耶稣是谁。因为他如果病得了医治，但是不够对耶稣不够了解，他还是会死的。请问现在拉撒路在哪里？对，拉撒路后来有没有死？肯定死了，后来又死了，不然圣经应该会再记载。 所以亚瑟夫复活了，后来怎么样死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过程，每一个人都会死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目的不是拉撒路复活就永远不死，他指的是拉撒路复活之后能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信他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而耶稣的目的不只是拉撒路，他要马大、玛利亚、要门徒，甚至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犹大的人都能够明白耶稣才是真神，才是神的儿子，而信耶稣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而这就是要借着那一家的苦难来显出的。真的很难，如果我是耶稣，我当然不是耶稣，但如果我是耶稣，我真的会很痛苦。一方面我要等，我爱这家人，我知道他们会经过什么，我经过很难过，但是我又知道说唯有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神有神的时间，神的主权高过人的自由意志，神的主权高过人的这一些的思虑，神的时间比我们的时间更好。请你和旁边的说，神的时间比你的时间更好。但苦难的时候看不到，对不对？因为苦难很真实，所以我想神也会明白，你一直跟他呼求，我想他是会明白，他不会因为你呼求就觉得说，哎呀，你为什么不信我？为什么？我相信神还是知道你的感受。但是同时，我们能不能知道说，现在的苦难可能是为了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说，现在的苦难是它很大，但是我的神比苦难还大？是这个时间很痛苦，但是跟永恒来比它微不足道。我们能不能相信现在自战自清的苦楚是真的为我们来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说，是我很难过，主啊，你现在来治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我的家，我的状况，我现在情况，但主，我还是对你有信心，你要为我成就的是，为我跟我的家人，为我现在所遇见的这些事，为了要成就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替你思考，什么是对你最好的？ Esther 以前小的时候，她看到饼干就会跟我说饼干啊，她什么讲，那时候讲话有些很多都不清楚，但是看到饼干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清楚，饼干。而且他还厉害，他怎么样？他看到师母的时候，他会用广东话“饼饼”。然后那个时候，哇，你心里真的觉得说：“哎呀，真的好可爱啊！”给他一个饼干又怎么样，对不对？那刚才师母又知道，师母整天在告诫我啊，告诫我说：“小朋友不能一直给他吃饼干，吃太多对他身体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明白，饼干就很多 carbohydrate， 很多糖分这些啊，其实真的对孩子不一定很好，对不对？你偶尔吃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天天吃、常常吃嘛。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他想要这个饼干，然后一方面又知道不可以给他太多饼干，所以那很痛苦的。那小孩子那么可爱，饼饼饼干，你不给他，哇，那脸就整个拉下来，你知道吗？那脸就饼干，饼干，那个时候你会想给他，对不对？因为你爱他，可是你又知道不能给他，所以你也很纠结，他也很纠结。因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以为他知道什么是对他最好的，小朋友觉得饼干就对他最好的。大人知道饼干不一定对你最好的，巧克力、糖对你来说一点点一些可以，但不能一直吃啊。所以大人知道这不一定对你好。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知道可能什么是对自己好，什么是对自己不好，但是你会发现人还是很多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对自己真正好的。我相信马大跟玛利亚永远没办法想象，原来拉撒路死了才会对他们真正的好，明白吗？真的不可想象的事情。我的亲人死了，对我周围的人，对，甚至对亲人本身才是真正的好，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在当时，耶稣就必须这样做，为的是他们真正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当拉撒路出来的时候，这家人才真的明白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我相信将来等到我们有一天全部复活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明白，现在原来我们这些所经历的，我们本来以为是很好的，原来是不好的。所以神要我们等等等等等， 等到有一天在将来我们再复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可是我们现在会看不到，因为我们的眼光容易局限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当人痛苦的时候，会那个牛角尖就会一直钻，他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救我。其实如果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你在那边，你会怎么样？哇，很恐怖，对不对？死人走路。那我们在国内就看一些片叫什么僵尸，他是走出来，还好他不是跳出来了，不然更恐怖了。所以在当时你如果看到这个情况，你肯定是很害怕的。可是同样你也会感受到说耶稣的大能和大力，他爱这个人，后来甚至为拉撒路死在十字架上，也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现在的痛苦是为了将来的荣耀，现在短暂的失去是为了可以和神永远的连结。所以希望今天你对苦难和快乐有一个新的意义。到底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有的时候你要容许苦难在你的身上来彰显神的荣耀。有个神学家说，当我们把我们的苦难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可以来决定他要移除或保留，从而为他自己带来荣耀，而加深我们的信仰，也可能加深他人的信仰。所以苦难的意义远比我们想的还要重大。当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现在移除，这才是对我最好的。但你愿不愿意有一个新的信心说，主啊，我不比你知道什么是对我更好，因为我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才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我愿意来相信你比我更清楚什么是最好的。我把我的苦难仍然带到你的面前，因为苦难是真实的，所以你跟上帝可以继续呼求说，神啊，请你帮助在这个事情上。可是你有没有那同样的时刻，你有没有那样的信心说，上帝你来决定要保留或移除，你来决定，因为你的决定比我的决定要更好。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时间好过我的时间。我愿意相信上帝你比我更清楚我应该怎么活，什么是对我最好的。在历史中有很多的苦难带来很大的复兴。你不要忘记，在使徒行传第一次大逼迫，基督徒受到大逼迫的时候，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然后后来信徒就四散。可是在同时也是第一次的大复兴，在那个时候基督信仰就传到世界的，就传到很多的角落去，传到欧洲去了，传到哪里去了？传到非洲去等等。就是因为那一些信徒被迫逼迫而四散，而在四散当中带来第一次的大复兴。强烈的迫害常常带来巨大的复兴，强烈的苦难有时候才能真正完全坚固一个人的信心。我相信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门徒，他们经过了这一段的事情之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只会更加的加深，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只会更加的深，能够知道耶稣能够完全的拯救和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很长，就44节，一到44节，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很难去完全明白，但是在我们可以明白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有时候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苦难神不是不听。我们会觉得他不爱我们，其实他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神一直都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耶稣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天父一直在垂听我们。他不是不爱你，他爱你，但你愿不愿意相信主权在神，他有他美好的时间，我愿意等候神的旨意成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知道 在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许多的苦难，也有人正在跟天父祷告，但是有些时候主，我们看见你已经医治，或者你的恩典已经看见，但又有些时候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你就不能现在拿走我们的这些痛苦，为什么你就不能让我们现在就能够在你面前得到那真正的平安。但是主，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谢谢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平安不是将来来的，平安是现在就可以拥有的。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相信上帝啊，你的时间好过我们的时间，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比我们更明白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今天在你里面，世界虽然让我们很担忧，我们自己周围也发生许多的事，但是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我现在有一个感动，我想请弟兄姐妹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今天正在，你现在有一些事情正在搅扰你，你愿不愿意今天跟神说，主啊，我虽然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今天要完全把我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我要相信你，你要移除就移除，你要留下就留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神，感谢神，很多人都举手了，请放下。有没有人今天说，我本来不是很认识耶稣，但在今天我越来越认识我的主了，我愿意要一生跟随他，永不离开，即使无论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相信在末世，在将来一切都有答案，一切我将来会在神里面会复活，我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但我现在愿意完全的跟随，完全的等候，我要一辈子的跟随神的。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我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神，请放下。我们一起来做，再做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伤痛时你在哪里？主啊，我知道你在那里，我知道伤痛时你就在。今天即使再多的困难，再多的问题，都不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请你今天你的圣灵大大在我们心中做工。苦难在这世上，苦难在我们身上，但是你的爱能够超越苦难，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我们把我们完全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为刚刚那些举手的人祷告。主啊，他们在你面前的举手是真心实意的，求你亲自的来怜悯，来安慰。主，你如果愿意现在就拿走我们的苦难，但我们愿意把主权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拿走就拿走，你要留下就留下，因为这一切你都有看见，你比我们更清楚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上帝，请你安慰这里所有的人，我知道在苦难当中我们有流泪，我们伤心，我们失望，求你的圣灵亲自在这里大大的安慰，让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主你都在我们身边，你和我们同受苦难，你将来也要让我和你一起同得那无比的荣耀。谢谢上帝，恩典够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把荣耀归于神。